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7月4号美国独立日这一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现在是华盛顿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下午5点。首先播报国际新闻。朝鲜星期二声称成功试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朝鲜一直在设法研制能携带核弹头打击到美国大陆的导弹技术。朝鲜官方电视台宣称，这枚导弹飞行39分钟，达到了2800公里的高度。这些数字跟韩国和日本军方得出的数字基本相符。这枚导弹最终落入日本海。然而，美国美军太平洋指挥部说，朝鲜这次试射的是一枚中程弹道导弹。韩国总统文在寅说，韩国政府假定这是一枚中远程弹道导弹，但还是要按照洲际弹道导弹做准备。星期二朝鲜导弹试射后，中国外交部呼吁各方保持镇定克制。川普在推特上对朝鲜星期二的导弹试射作出回应。川普再次呼吁中国利用自己作为朝鲜主要盟国的地位施加影响。川普在推文中说，很难相信韩国跟日本还能容忍多久，或许中国会对朝鲜采取强硬行动，彻底结束他们的胡闹。美国总统川普曾经表示，为对抗朝鲜的威胁，不排除包括武力在内的所有选项。白宫星期天说，中国和川普习近平电话交谈，承诺向朝鲜半岛无核化努力。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跟川普通过电话讨论了来自朝鲜的威胁。美国总统川普本周晚些时候在德国汉堡参加20国峰会前，将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默克尔发言人塞伯特表示，两位领导人很可能星期四晚上赶在20国峰会召开前会面。川普曾经在推特上表示，他星期一早上会与默克尔通电话，同时也将电话联络美国的另外2个欧洲盟国领导人，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意大利总理珍蒂洛尼。白宫后来公布了川普分别与默克尔和珍蒂洛尼的谈话内容，声明说默克尔与川普讨论的气候问题、妇女创业融资提议以及包括全球钢铁产能过剩等贸易问题。声明补充说，川普期待帮助默克尔让这次20国峰会表示能够举行成功。默克尔星期一在柏林告诉记者说，他认为最后是不会在所有问题上达成一致立场，但是相互就所有国际外交问题进行对话是有意义和真诚的。美国海军一艘驱逐舰驶入南中国海一个争议岛屿12海里。美国官员说，斯特西姆号导弹驱逐舰星期天从中建岛附近驶过。中国、台湾和越南都声称对该岛拥有主权。这是川普今年1月就任总统以来第二次派军舰进入南中国海由争议海域进行自由航行。美国军方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说，中国2艘护卫舰和1艘扫雷舰一直尾随在斯特西姆号的后面。中国指责美国海军擅自进入中国领海，但是美国官员说，斯坦塞姆号驱逐舰是在公海进行例行演练。为支持和解努力，叙利亚部队宣布星期四以前在南部实施单方面停火。叙利亚各方定于1天后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和谈，然后宣布停火。仅仅几个小时后，路透社报道就引述反政府武装和目击者的话说，叙利亚政府战机在停火区域内恢复了对毗邻约旦的叙利亚西南部城市德拉反政府武装控制区和附近地区投掷桶装炸弹。芝加哥南部一位联邦法官已经拒绝给予涉嫌绑架中国学者张颖颖的男子保释。联邦调查局警员上周在监听了克里斯滕森的电话后将他逮捕。据称他们听到他向某人吹嘘他绑架了伊利诺伊大学学生张颖颖。
美语训练班开班授课了。这是我美国之音节目改版之后的第一期美语教学节目，我是王一如。
And I'm Donnie. Starting today, 我们把美国之音的精品教学节目集中起来播出，成立一个美语训练班，每堂课25分钟 25 minutes，让你一次学个够。
哎 Donnie， 你怎么能让大家一次就学够了呢？咱们节目这么精彩，人家肯定是要听不够才对啊。
对啊，看来我的中文还不够好。
哎呀呀，你谦虚了。 Your Chinese is better than my English。
言归正传，我们今天教什么呢？
啊，我们教的可多了。我们会带大家去租房子。
Do you have any vacancies?
Yes, something just opened up。
射箭。
Yay! I did it!
识别投资诈骗。
Seems our Mr. Smith was running a Ponzi scheme.
还要告诉你怎么用英文称赞别人真牛。
Sounds like a lot. 大家能记得住吗？
That's a good question. 这样吧，咱们先学个简单的，就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age limit. Age is spelled A-G-E. Limit is spelled L-I-M-I-T. Age limit.
Age limit, 年龄限制。社交网站脸书网并不是任何人都能注册账户的。
Facebook enforces an age limit of 13 years or older to register an account.
脸书网规定只有满13岁的人才能注册账户。
Despite the efforts to enforce the age limit policy, many younger children still join the site by lying about their age.
尽管脸书网努力执行年限规定，但很多不满13岁的孩子还是谎报年龄，蒙混过关。
Facebook removes about 20,000 users daily who are below the age limit.
脸书网每天取消大约20,000个年龄低于最低年限的人的账户。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age limit.Age limit, age limit.
So, Yiru, did you remember the word from 学个词儿？
啊，那当然了，刚刚听完嘛。Age limit, 年龄限制。
That's right. Next, we're going to learn an expression that describes a situation everyone could face, regardless of age.
哦，你是说我们下面要学的这个词儿可以形容任何年纪的人都会遇到的一种情况吗？I'm getting curious.
让我们收听美国习惯用语。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32讲。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我的小表妹大学毕业了，正在实习。他是学会计的，本来以为学校里学的那些东西就足以让自己胜任实习了，没想到啊，第一天下来就累得直哭呢，还说了第二天就要去辞职。当然，他最终还是坚持下来了，圆满完成了两个月的实习。不过他的这个经历倒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
：baptism by fire. Baptism is spelled B-A-P.T-I-S-M and fire, F-I-R-E. Baptism by fire.
Baptism 是受洗仪式， fire 则是火，所以 baptism by fire 就是火的洗礼，一般呢就指刚做某事的时候受到的严峻考验。我表妹啊，本来没觉得实习的工作会有多难，谁知道
It proved to be much more demanding than she anticipated. That was her baptism by fire.
工作比她想象的难得多了，她一上来就受到了严峻的考验。我表妹只是在会计师行当个小实习生，已经有点吃不消。其实和下面这段话中的见习医生相比，她的工作已经轻松好多了。我们来听一听。
After I graduated medical school, I worked as an intern in an emergency room. Nothing I'd learned in school prepared me. Every day I confronted a constant series of challenges that tested everything I'd ever studied. The little sleep I had to function on also contributed to this being the greatest test of my life. What a baptism by fire.
这段话是说，从医学院毕业后，我在急诊室做见习医生，在学校所学的一切都无法让我轻松胜任这个工作。每天我都会遇到一个接一个的挑战，检验我在学校所学的全部知识，而且我每天只能睡一小会儿觉。这一切使实习医生的岁月成为我人生中最严峻的考验，真是火的洗礼啊。
我有一个朋友在父亲过世之后被迫接下了家里开的买卖，他完全没有经验，公司里的雇员也不熟悉他做事的风格。
It was a baptism by fire, not only for her, but also the employees.
结果双方都经历了非常痛苦的磨合。最终我的朋友还是缺乏领导能力，公司解散了。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After I graduated medical school, I worked as an intern in an emergency room. Nothing I'd learned in school prepared me. Every day, I confronted a constant series of challenges that tested everything I'd ever studied. The little sleep I had to function on also contributed to this being the greatest test of my life. What a baptism by fire.
刚才说到我朋友接过家族生意后，领导不来，最终生意失败。经营一个企业尚且这么难，那如果要是管理一个国家呢？咱们来听听下面这段话。
One of the most respected U.S. presidents was Franklin D. Roosevelt. When he died abruptly, Vice President Harry Truman had to assume responsibility for ending World War II.That meant making one of the hardest decisions in U.S. history, to drop the atomic bomb on Japan. It was a baptism by fire.
这段话意思是，美国最受人爱戴的总统之一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罗斯福突然去世后，当时的副总统杜鲁门临危受命，他必须做完罗斯福未尽的工作，那就是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意味着他要做出美国历史上最艰难的决定，向日本投下原子弹，这真是个万般艰巨的考验。
在1963年，另外一位美国副总统也面临了 baptism by fire 的情况，他就是约翰逊总统。在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后，约翰逊要让美国走出悲痛，要指挥在越南的战争，还要实现一系列的社会改革目标。这对他来讲可以说是极大的考验。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One of the most respected U.S. presidents was Franklin D. Roosevelt. When he died abruptly, Vice President Harry Truman had to assume responsibility for ending World War II. That meant making one of the hardest decisions in U.S. history.To drop the atomic bomb on Japan. It was a baptism by fir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aptism by fire， 意思是痛苦的磨合，初期的严峻考验。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Baptism by fire， 火的洗礼，严峻考验。
Have you had any life experiences that you would describe as a baptism by fire?
啊，当然了，回想我坎坷的人生啊，拍成电视剧都不过分。
你吹牛呢吧？
哎，你中文不错啊，还会说吹牛呢。那我考考你啊，把吹这个字去掉，就说牛，美语怎么说？
牛啊，不就是？
别跟我说是 cow 啊，我们还是听听下面的美语怎么说吧。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Donnie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芳芳要问的牛。
Hey, 芳芳， I heard you went to a ballroom dance competition yesterday. How did it go?
哈，我进决赛了，怎么样？牛吧？
牛？ A cow?
Oh, 不是，牛就是特别厉害 ，very good.
Oh, I got it. In English, we use the word awesome, A-W-E-S-O-M-E, awesome.
Oh, awesome 就说特牛。
You can also use the word ballin', B-A-L-L-I-N, ballin'. It also means cool, very good.
那天的跳舞比赛上还真有不少高手。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跟他们说 You're awesome, 或者 You're ballin', 对吗？
That's right. You could also say you rule or you rock.
R-U-L-E, rule. R-O-C-K, rock.
这两个词儿也可以形容某人或某事儿很牛，不过它们都是动词，对不对？
Exactly. For example, 如果你看了一个特别牛的演唱会， you can say it rocks or it rules.
哦，明白了。不过那天也有一些人在比赛之前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可真跳起来也不怎么样，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好牛的。哎，对了，形容这些人也用 awesome 或者 ballin 吗？
No, you can use cocky, C-O-C-K-Y, cocky, to describe these kind of people.
就是说一个人牛气哄哄的，就是 cocky.
Now, Fang Fang, if you can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I'd say your English 很牛。
第一，说人或事儿很牛，用形容词 awesome 或 ballin。第二，说人或事很牛，还可以用动词 rule 或者 rock。第三，形容某人傲慢、牛气哄哄，可以用 cocky。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Yay! Awesome! You rock!
你也很牛啊。对了，你刚才不是说带大家去租房子吗？
马上就去啊。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找房单元的初级课程。
Jeff is at an apartment building.He's meeting the landlord to ask about renting an apartment.
Professor Bowman, landlord 这个词是由 land, 土地和 lord, 主人组成的。这应该就是房主的意思吧?
That's right, Winnie. Now listen for the word vacancy, which means open or available.
Hello, do you have any vacancies?
Yes, something just opened up.
What kind of apartment is it?
It's a one-bedroom, one-bathroom apartment.
我知道 vacancy, V-A-C-A-N-C-Y, vacancy, 就是指等待出租的空房。
Exactly. Vacant means empty.
哦 vacant 是 vacancy 的形容词，意思是空的。现在 Jeff 就是要找 a vacant apartment. 房主说有一个一室一卫的公寓，听起来不错。可是不知道租金贵不贵。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How much is the rent?
The rent is $1,500 per month.
And how much is the deposit?
The deposit is $500.
一个一居室的公寓每个月要$1,500啊，够贵的。而且为什么 Jeff 还要交一笔 deposit, 押金呢？
Well, if Jeff breaks something in the apartment, the landlord uses the deposit money to fix it.In addition, he may have to pay utilities, too. Let's listen.
Are utilities included in the rent?
Gas and water are included.
Do I have to pay for electricity myself?
Yes. Electricity is not included in the rent.
Oh, 看来 Jeff 要自己负担一部分的 utilities. U-T-I-L-I-T-I-E-S. 水电杂费。因为房主说房租里包括煤气费和水费，但是啊，电费要担负。
Winnie, if the landlord says all utilities are included, then the cost of gas, water, and electricity will all be included in the rent. Remember, you don't have to say gas utility or water utility. You can just say gas or water.
This apartment seems a little expensive. Do you have any cheap studios?
Actually, the one bedroom is the only vacant apartment right now.
Do you think any studios will open up soon?
No, not for a few months.
A studio? 我知道 Jeff 想找一个便宜点的地方，可租这种卧室、起居室、合二为一的单间小公寓，把女孩子带回家，多没面子啊。
I don't know. You wouldn't date a guy living in a studio?
找个租 studio 的男朋友，那也没什么不行，但他起码得有辆特别 cool 的车。好了，我们还是言归正传，看看 Jeff 租没租到那间公寓吧。
When can I see the one-bedroom apartment?
There's an open house this weekend.
What time does the open house start?
It starts at 11 a.m. in the morning.
Professor Bowman, 什么叫 open house?
Winnie, an open house is when the landlord opens the apartment and anybody can just walk in and take a look.
Open house, 这段时间里啊，什么人都可以随便来看。那要不是 open house, 就得和房主约时间咯。这个房主也真懒，让人家看一眼不就得了吗？
I agree. Maybe Jeff should rent a different apartment, because this landlord is not very good. Now Jeff is going to ask how long the lease is.
What kind of lease is it?
It's a one-year lease.
Can I have a month-to-month lease? I only want to rent the apartment for 5 months.
No, all the leases are for 1 year. We don't have month-to-month leases.
Well, then, I don't think this would be a good apartment for me. Thank you anyway.
You're welcome.
哎，看来啊，是不行了。Jeff 只想租五个月，可房主非要签一年的租约，这可怎么办啊？
Well, I guess Jeff's friend Sarah will have to help him look for another apartment. Tune in next time to see what happens.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怎么样？我们这个美语三级跳节目非常实用吧？我学了 vacancy、utilities、open house， 还有好多好多有用的词哦。
没错。Now let's move from an apartment building to an office.
对 ，office， 上班和同事们交流时用的英语，这也非常实用哦。咱们来收听礼节美语。
礼节美语。
Ken 早上在饮水器旁边见到同事 Dan 和 April。
Good morning, Dan. Good morning, April.
Hey,
Dan. Hi, Ken. Good morning.
So, have you heard the big news?
No, tell us.
Well, you know Jason Smith?
You mean our company's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that Jason Smith?
Yep, that's the one. He got arrested yesterday.
No way! What for?
Ken 问同事 Dan 和 April.
Have you heard the big news?
你们听没听说公司里的大新闻？原来是公司财务总裁 Jason Smith 被抓起来了。April 觉得难以置信，说
No way!
不可能。
What for?
因为什么？
Seems our Mr. Smith was running a Ponzi scheme.
Sorry, I'm not familiar with that term. What is a Ponzi scheme?
Basically, it's fraud.
But a very special kind of fraud.
See, what they do is offer investors a very high rate of return on their money. Then the schemer takes some of the money,and pays some of the original investors a large dividend.
原来 Jason Smith 是因为涉嫌参与庞氏骗局才被抓起来的。庞氏骗局是
Ponzi scheme.
Dan 不知道什么是庞氏骗局。Ken 和 April 解释说 ,Ponzi scheme 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诈骗 ,fraud, 用高回报率 ,a high rate of return, 来吸引投资者，把从他们那里骗来的一部分钱作为红利 ,dividend,分给最开始的那些投资者。
So, of course, the original investors think they've struck gold, and they tell their friends about this great opportunity.
The friends pile their money in too, and a few of them see big returns as well. Pretty soon, loads of people are investing their money with the bad guy, and when he has enough, poof, he disappears.
这样一来，最早的一批投资者会觉得自己找到了金矿。
They've struck gold.
马上介绍自己的亲戚朋友也来加入，这样越滚越大。等骗到了足够的钱以后，庞氏骗局的策划者就带着钱不知去向了。
The name comes from an Italian immigrant to America called Charles Ponzi. He was one of the biggest frauds in American history and ended up swindling thousands of people out of millions of dollars.
So Jason Smith was running a scheme like that?
Pretty much. He cooked his books so he wouldn't get noticed. But these kinds of frauds almost always end up getting exposed because when no new money comes in, the pyramid collapses.
庞氏骗局是以一个意大利移民
Charles Ponzi
的名字命名的。他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骗子之一。Swindle 是欺骗的意思。公司财务主管 Jason Smith 造了假账
Cook the books.
但最后还是被抓住了。
天哪 ,Ponzi scheme, 庞氏诈骗真可恨。
So, what would you do if your money got swindled through a Ponzi scheme?
哈,敢诈骗我的钱,我拿箭射他。
你以为你是射雕英雄传吗?
哈,我现在就去学射箭。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大家好,我是杨晨。
我是 Patrick。
今天我要学射箭。Archery.
Archery, A-R-C-H-E-R-Y, is the practice of using a bow to shoot arrows. It's also an Olympic sport. Say, Yangshan, do you have your bow and arrows ready?
Yes, I do, Patrick. Here's my bow, 我的弓, and here are my arrows, 我的箭。你看我这样拿着弓箭，像不像是 Robin Hood, 侠盗罗宾汉？
Wow, Yangchen, you look exactly like Robin Hood. Are you ready to take aim, 罗宾汉小姐?
I sure am. 可是那个 target, 目标好像离得太远了。能不能让我靠近点啊, Patrick?
The target in Olympic archery, Yangchen, is 30 to 90 meters away.
Wow.
So, you're trying to shoot the arrow as close to the center of the target as possible. You can shoot three arrows.
真的可以射三支箭。
That's right. And you have 40 seconds to shoot each arrow.
射每一支箭的时间有40秒。Okay, here's my first shot. That was good.
Not really, but it was a good try, Yangchen. Try again. Maybe this time you can hit the bullseye, okay?
我知道 the bullseye 不是牛眼睛，是靶心的意思。I'll try again, Patrick.Yay! I did it!
Not quite, Yangchen. You didn't even hit the target. You were way off.
Oh, no. Let me try again.
Bullseye! Yangchen, I think you just killed a bird.
Patrick, 你觉得学好美语有什么诀窍呢？
当然是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教学节目。
这就叫 Patrick 卖瓜，自卖自夸。
我的瓜最甜。
那不见得。不过您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看法或建议，请发 email 给我们。
美语 @voanews.com。
美语就是美语两个字的拼音。
MEIYU@voanews.com。
You have mail.
VOA!
Wow, I can't believe it's almost been 25 minutes. We're getting to the end of the show.
是啊，希望大家这堂课有所收获。
So, Yiru, what's the word for 年龄限制 again?
Age limit.
Bingo.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今天节目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咯，拜拜。
Bye.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朝鲜星期二声称成功试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朝鲜一直在设法研制能携带核弹头打击到美国大陆的导弹技术。朝鲜官方电视台宣称，这枚导弹飞行39分钟，达到了2800公里的高度。这些数字跟韩国和日本军方得出的数字基本相符。这枚导弹最终落入日本海。然而，美军太平洋指挥部说，朝鲜这一次试射的是一枚中程弹道导弹。韩国总统文在寅说，韩国政府假定这是一枚中远程弹道导弹，但还是要按洲际弹道导弹做准备。星期二，朝鲜导弹试射之后，中国外交部呼吁各方保持镇定克制。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对朝鲜星期二的导弹试射作出回应。川普再次呼吁中国利用自己作为朝鲜主要盟国的地位施加影响。川普在推文中写道，很难相信韩国跟日本还能容忍多久，或许中国会对朝鲜采取强硬行动，彻底结束他们的胡闹。美国总统川普曾经表示，为对抗朝鲜的威胁，不排除包括武力在内的所有选项。白宫星期天说，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电话交谈，承诺向朝鲜半岛无核化努力。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跟川普通过电话讨论了来自朝鲜的威胁。安倍晋三星期二表示，他计划敦促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美国总统川普本周晚些时候在德国汉堡参加20国峰会前，将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默克尔发言人塞伯特表示，两位领导人很可能星期四晚上赶在20国峰会召开前会面。川普曾在推特上表示，他星期一早上会与默克尔通电话，同时也将电话联络美国的另外两个欧洲盟国领导人，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意大利总理珍蒂洛尼。白宫后来公布了川普分别与默克尔以及珍蒂洛尼的谈话内容。声明说，默克尔与川普讨论的气候问题、妇女创业融资问题，以及包括全球钢铁产能过剩等贸易问题。声明补充说，川普期待帮助默克尔让这次20国峰会成功举行。默克尔说，在某些问题上，川普与其他世界领导人看法不一样。或许最突出的就是美国退出2015年各方为遏制温室气体排放而签署的巴黎国际协定。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天分别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电话，讨论了朝鲜核项目带来的威胁。川普还与中东领导人交换了意见，设法化解沙特等4个阿拉伯国家跟卡塔尔之间的外交对峙状态。美国海军一艘驱逐舰驶入南中国海一个争议岛屿12海里。美国官员说，斯特西姆号导弹驱逐舰星期天从中舰岛附近驶过。中国、台湾和越南都声称对该岛拥有主权。这是川普今年1月就任总统以来第二次派军舰进入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进行自由航行。美国军方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说，中国两艘护卫舰和一艘扫雷舰一直尾随在斯特西姆号后面。中国指责美国海军擅自进入中国领海，但是美国官员说，斯坦塞姆号驱逐舰是在公海进行例行演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行为是严重的政治和军事挑衅。为支持和解努力，叙利亚部队宣布星期四以前在南部实施单方面停火。叙利亚各方定于1天后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和谈，然后宣布停火。仅仅几个小时后，路透社报道就引述反政府武装和目击者的话说，叙利亚政府战斗机在停火区附近恢复了对毗邻约旦和叙利亚西南部城市德拉反政府武装控制区和附近地区投掷桶装炸弹。芝加哥南部一位联邦法官已经拒绝给予涉嫌绑架中国学者张莹莹的男子保释。美国联邦调查局警员上周在监听了布伦特·克里斯滕森的电话之后将他逮捕。 据称他们听到他向某人吹嘘他绑架了伊利诺伊大学的学生张颖莹。数百人星期一在法庭外和大厅驻足，要求严惩凶手。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7月3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香港回归20周年的讲话发出了令人惊悚的信号，香港一国两制可能由变形走样进一步变得面目全非。习近平强调，一国是根，一国是本，香港在回国后更要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能挑战中央权力和基本法权威，绝不能允许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否则就是碰触底线。在此之前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香港已经回归20年，香港交接前，中英双方有关保证香港社会自由和开发的这个和开放的这个联合声明呢，不再具有任何意义了。那么邓小平当年承诺50年不变的一国两制，在过去20年里改变了多少？中央政府和香港民众对于一国两制的认知具有哪些分歧？未来30年一国两制还有没有继续生存的空间呢？我们的嘉宾会给大家解读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那么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看到习近平他在香港的讲话呀，口气很强硬，在香港与内地的关系方面画出了许多红线，外国媒体都普遍担心说一国两制现在危险了。那么首先我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有这种担心吗？胡先生。
确实，香港的一国两制受到巨大的威胁。习近平的这个强硬讲话实际上并不出人意外，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就已经看到中共当局对香港的立场越来越强硬，要比当年的这个江泽民时代和胡锦涛时代都更为强硬。所以这个可以说呢，这个现在的一国两制确实是遭遇到一个极大的这个困难和危机啊。但另一方面呢，我想呢，香港能不能够维持它的一国两制，或者准确的说，香港能不能够继续保持它的自由和它的法治，并不完全取决于中共方面，同时它也取决于香港的人民信心。因此，我们相信呢，香港人民只要一如既往的坚持抗争，那么香港那个在我们这个可见的将来，香港仍然能够保持，尽管是受到不断这个侵蚀的这种一定的这种自由和法治。
现在有人说呢，这个习近平这个讲话呢，实际上他是以一国否定了这个两制。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胡先生？
那当然，习近平的讲话他是试图以一国来压倒两制啊。只是在现阶段呢，他要直接的完全的否定两制他还做不到。可是呢，确实他给了我们一个危险的信号，他是不是就是以一国的名义来这个压制两制，也就是以一国的名义去进一步压缩香港现已经有的自由和法治。
好的，那么我们继续试一下北京张立凡先生的这个线路。张先生，您在我们线上吗？
在。
好的，那张先生，刚才我跟您的这个问题呢，胡先生替您简单回答了一下，我想再请教您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说呢，有人认为说习近平这一次在这个香港的讲话，他实际上呢是用一国来否定了两制，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需要从这个一国两制的提出来这个考量这个它的历史。一国两制的提出实际上是邓小平的一个创造。那么这个一国它只是一个框架，这个两制才是它的特色，或者是它的内容。所以我想这个一国两制这个两个东西不能够就是你只强调其中的一方面，而这个弱化其中的另一方面。如果是这样的解读的话呢，显然是不全面的。而且我觉得 从两制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比一国更为这个突出。为什么呢？如果是一国，那就是跟大陆制度就应该是一样才对。只有强调了这个两制，那么这个整个这个政治概念才有意义。而且呢，当时之所以提出一国两制，不仅仅是针对这个香港的，也是针对台湾的。因为当时这个中共也是一直着力于想这个解决海峡两岸的统一问题。
嗯，
所以香港历来就是一个大陆对台政策的一个这个橱窗，就是你看我们在香港实行了多么好的一国两制，你们将来也可以按这个模式来这个跟我们统一。但现在呢，这个一国两制越搞越糟。那么当然也另一方面，就是中共它本身呢，现在经济实力越来越强，然后呢军事实力也在提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他们的想法就有改变，
嗯，
就更趋向于用强权的方式来这个统一，所以呢就会强调一国，而这个矮化这个两制，
嗯，
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对于中共的这个未来的这种就是想统一台湾的这个前景肯定是不利的。那当然可能中国现在大陆可能更趋向于一种要武力统一，所以呢香港更不在话下。那么这次这个比较强硬的表态其实也是这样。所以也有人解读说，这个说邓小平讲五十年不变，其实就是根本用不了五十年，20年就现在就已经变了。
嗯，
所以这个现在看呢，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就是这个习先生他还是一种恩威并重的表达。所以你看他这个里头，他也讲到了，就是不要陷入泛政治化，不要人为的制造对立对抗。他也讲到了这些，
嗯，
他说这些都于事无补。然后他也讲到，这个只要是这个爱国爱港，拥护一国两制和基本法，不论什么政见或者主张，我们都愿意与之沟通。这些话呢，我觉得还是表示了就是这个所谓中央政府的施恩的一面。
嗯，
那么当然他也是有实力做后盾的，这个这次到香港他也去阅兵了，对吧？虽然是在这个很小的范围内阅兵，而且呢，这个官兵们喊出来的是“主席好”，
主席好，
已经不是首长好。
嗯，
所以呢，我觉得他也在宣示他在香港问题上的权威，以及他在军事方面的实力。
嗯，
这个呢，当然可能是给香港人看，当然还包括有辽宁舰这个航母去访问香港等等的。他也是给这个香港人看，就是我们这个强调一国，我们是有实力做后盾的。同时呢，可能他也是在向他的国内的政治对手来宣示他的存在。
嗯，
因为毕竟这个18届以来，这个港澳事务这一块不在习先生的手里，所以呢，我想可能他愿意用这种方式来加大他对香港事务的发言权。
嗯，
而我这些我想我们都可以再具体分析。谢谢，我先说到这儿。
好的，那么近年来呢，我们看到说中港矛盾在不断的尖锐计划，香港泛民主派呢这些人士们他们不断的在抱怨说中央政府在不断侵蚀香港的这个自治地位，而北京呢则指责说香港有人企图挑战中央政府，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活动。我这个问题我请教胡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究竟是谁侵蚀谁，或者呢是谁挑战谁呢？
毫无疑问是中央政府在不断的侵蚀香港的自治地位。那么铜锣湾事件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一个例证。
嗯，
跨境绑架，对这个香港的这个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打压，这都是大家这个人所共知的事情。至于说这个北京指责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活动，那么我们就要问你，这里所说的对内地渗透破坏活动是指 持哪些活动？我们知道，早在九七之前，乃至于在九七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那么香港由于它有它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啊，它出版了很多这个关于大陆对这个大陆现行体制乃至于现行领导人批评的这些这个书籍和这个报刊杂志，包括一些政治八卦，另外这些东西作为一种思想、作为一种言论，它毫无疑问会对内地是有所影响，那么但如果说这里是这个渗透破坏活动的话，那么这种活动恰恰是在九七之前就存在，就正常的存在，在九七之后也正常存在的。因此，你要按照这个所谓五十年不变的这个原则，那么他们显然不能归结为所谓渗透破坏活动。至于其他的一些，如果是那个触犯了什么这个法律的活动，那么过去他不是这种法律。这种违法的活动，他要受到制裁。那么今后现在依然如此，那么也谈不上这个对内地的渗透破坏活动。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北京的这种指责呢，它在很大程度上，它给人一种暗示，它是要这个对香港本身的这种自由和法治的一些在过去那么多年间都一直在做的事情要加以否定。这个就是很大让人就是感到是很大的一个忧虑。另外，至于说这个挑战中央政府，那我想他往很大程度上是指的这个所谓港独的思潮。那么关于港独的思潮，我觉得就很明显的一点的，你要一定要把这个一种作为一种言论自由的表达，那看来这是一回事情，它和所谓这个挑战中央的这个政府它是不相干的。那就像在美国，你美国这个作为一个联邦的国家，它现实上它并没有承认每个州有自己这个可以脱离独立的这么一个权利。但是呢，你在这个如果你仅仅是发表言论，主张这个什么要独立要怎么样的言论，那并不违反，因为并不违反言论自由，并不违法。所以这里头呢，就是一定要就是把作为一种言论的表达，它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能以这个理由，北京不能以这个所谓挑战中央权威的这个理由去打压人们表达不同意见的这种言论自由。
好的，那我刚才胡先生呢，他胡先生的观点基本上呢就是北京侵犯香港的这个权利在先。那么这个问题我觉得一定我们要说清楚。那我请教张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就是说，邓小平先生记得呢，如果没记错的话，是邓小平先生说“井水不犯河水”。那么现在呢，中港矛盾在不断激化。那么究竟是井水犯了河水呢，还是河水犯了井水呢？
就是很多年以前啊，也是香港这个回归之后吧，我曾经说过，我说。一个是大陆的这些腐败的这个制度，这些官场习气，以及这些个这个各种特殊利益，其实呢都会侵蚀香港的这个制度和自由。所以现在来看呢，这方面已经是这个香港的这个香港人的这个民主和自由已经是受到了很大的侵害。这个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刚才这个胡明先生也讲得很清楚。我觉得就是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呢，其实香港和大陆之间一直都是存在互动的。这种互动不一定是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说的啊，就是说谁破坏谁的问题。因为这个本来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很多元的世界，所以你从历史上看香港，它是最早通过香港把西方的意识形态，推进到中国大陆和内地的，所以这个你从历史上的这个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可以看得出一条这个脉络，就是，这个西方化的意识形态一直在由南向北，从香港作为一个起点，在向北方扩展。那么当然，这个中央政权对于这个香港的各种干预，这个包括这个输出革命这样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个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香港也在这个大陆支持下，左派发生过流血的暴动等等等等，就是这些呢，也是包括到今天我们不久前发生的铜锣湾事件。 以及一系列相关的这种暴力事件，都可以看得出来啊，暴力和绑架事件都是在对香港的法治进行破坏。
嗯，
那么这种互动一直都存在。还有就是像六四事件这样的，香港是一个就是作为一个大中华区，它是一个每年都要举行纪念六四活动的地方啊，所以我说这种互动其实一直都存在啊，也谈不上是就是说谁来破坏谁，因为你做的不对，人家就要抗议。
嗯，
这个是作为言论自由来讲，这也是香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也不能够以强调一国，或者你要想搞一个23条立法，就把香港人的思想言论自由全部消灭掉。这个现在来看，尽管他们想这么做，但是实际上他很缺乏充分的理由。
嗯，
所以我觉得这种互动还会长期的持续下去，究竟将来谁改变谁，这个很难说，也可能这个就是看谁活得长吧。是这个到了50年，香港完全被大陆赤化，完全沦陷，还是呢这个中共政权在未来的30年中突然出现其他的这个意外情况，这个我们大家只好等着个瞧。
好的，那么现在呢，许多网友已经发来一些他们的个评论，他们的问题，我选一些给大家读一下。艾超啊，这位网友说，中共不给香港民主，是其党主国家、党管天下治国思想的这个延续。中共不能允许可能挑战其绝对权威专制的民选香港特首的出现。请问嘉宾，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香港是不是有希望成为中共治下政治民主的先驱呢？2020年香港立法会直选会实现吗？Saberline 这位网友说中共不会允许自己管理下的土地有任何自由，维持现状都做不到，任何一个民主的火种都是对其潜在的致命的威胁，更别说自己来实施了。下一位风林火山，请问嘉宾，习近平说不能挑战基本法权威，但是香港基本法第77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在立法会议上的发言不能受法律追究。那么去年立法会议员梁颂恒与尤慧珍在立法会宣誓后被赶出立法会，这算不算中央挑战了基本法？等一下呢，我们的嘉宾会在下面讨论的问题当中呢，会这个适当的回应我们听众观众们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继续来讨论，说6月30号习近平讲话之前，没有，就是习近平讲话的前夕，在6月30号呢，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陆康的一番话就进一步加深了这个外界舆论对于一国两制的担忧。这个陆康呢，他说当初中英就香港交接签署的这个联合声明只是一份历史文件，已经不具有现实意义了。对此，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回应说，法治、独立司法体系和自由媒体呢，是香港取得成功的关键。香港未来的成功，无疑呢还会取决于中英联合声明赋予香港的权利和这个自由。那我首先请教胡先生，您怎么解读中国外交部的这个言论呢？
陆康的讲话看来并不是一时的口误，而是表达了当局对这种问题的一种真实的看法。那么这种看法本身呢，毫无疑问是错误的。那我们知道，香港的这个当年中英联合声明啊，它不但是这个双方共同签订的一个契约，因此对双方都具有约束力，而且它也事实上也是后来这个中共方面的基本法的一个法源，因此呢，它的有效性当然是存在的。另一方面呢，如果中国方面要进行某种修正，那么他也必须要经过正当的必要的程序才能做到这一点。而陆康给人的讲话，他无非是表明这一点，现在主权既然移交到中国政府手里了，那就是中国政府想怎么办就该怎么办，那你们和你们其他的国家外人就没有任何关系了。那这种说法显然是这个毫无疑问是非常荒唐的。如果按照这种说法可以成立，那一切国际条约、一切国际契约就通通都没有存在的必要。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他是个英国政府啊，国际社会都表明了这个很鲜明的这个立场，应该说这个这些表达都是这个完全正确的。那这里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条呢，就是在陆康这句话背后，他所透露出来的这种信息，表达了这个中共当局对这个法律的这种蔑视，对这种这个，尤其包括一些国际这个以国际间的这么一些这个契约声明的这种这个蔑视，这么一种心态，这个是相当危险的一件事情。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中共外交部呢，这个发表这个声明呢，在全球引起了相当广泛的这个担忧和关注。那么英国舆论呢，就称这是中共对英国发出的直白的、生硬的、近乎蔑视的信息，就是中国将不会允许外界来干涉这块前殖民地了，忘掉中国在1997年香港交接前做出的关于保证香港社会自由开放的承诺吧。那么我请教张先生，外交部的这种说法，您认为他要释放什么样的讯息？
我觉得中共在这个不讲契约精神、不守信用这方面是有传统的，所以他们这种传统也是一脉相承的。当初这个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说要给人民民主的，也是说要给我们选票的，但是到现在也没有给。所以中共的各种承诺，我们现在去翻一翻历史，你就会发现有很多承诺都是不兑现的，甚至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去这个做的。那当然，这次这个英国这个他关于中英声明的中英联合声明的这种否认啊，其实这个也不奇怪，就是他们有这种思维，就是到了我骗到手了，到了我手里了就是我的，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个是他们的一贯的做法。那至于说这个谈到啊，就是这个东西的合法性，我记得英国外交部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这是在一部在联合国注册的有法律效力的条约，而且持续有效啊。那么这个他说这个英国作为联合签署国要密切监督其实施情况，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正当的事情。因为这个中英在这个1985年5月27号这个换文的时候，这个联合声明就生效了，而且向联合国秘书长做了登记，有登记号23391，然后卷宗号1399，这个都是记录在案的。但是呢，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是陆康他作为一个外交部发言人，他的说的这些话是没有逻辑的啊。我非常荒诞，就是说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中美的三个联合公报你还要是不是也是历史文件，是不是也没有约束力了，也没有现实意义了？如果那样的话，那这个美国是不是可以放弃这个一个中国的政策啊？是不是这都是明摆，是不是就是他今后就可以无限制的向这个向台湾来这个军售？那这个怎么解释？然后说你像中日恢复邦交的这个联合声明也是有的，那中国是放弃对这个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是不是可以也说我这个也是历史文件也没效了，我还是要我的赔偿？如果这样我倒也很赞成。还有像这个中苏之间的啊，这个一个是中苏在50年代，啊，就是把这个以这个外蒙独立为条件，然后呢签的这个中苏的这个友好同盟条约，那这个实际上已经是失效了的一个文件，那是不是我们还可以收回外蒙？啊，还有就是像这个90年代江泽民时代所签署的那些卖国的这个领土的跟中俄之间、中苏之间这个领土的条约，是不是可以通通作废？如果这样，我也很赞成。但是，你外交部的发言人说这样的话，你是要有逻辑的，你是要负这个责任的。谢谢。
那么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呢，我们将关注热点话题延庆二中学生受辱引公愤，未成年人保护法保护了谁。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